我想讲最后这半段一开头的神光药上次就讲到其实这个孙子他提出了很多条件出来才可以推翻皇帝即是桀纣之暴汤武之人已经两个很难的条件人归之这件事可以验证 还要天命之,这个大幕,即是任家,你怎知道,哪个天命是谁,你怎知道,君臣之坟当首节服死而已,结果就是前面那些全部是假的,结果就是德后面那个,即是说做臣子那个,一定是要首节服死而已,事故以微子而代咒,则成汤配天意,以贵节而君吾,则太白血食而已。
然而以子凌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他一层层讲回,其实刚才最早那段就讲,天子之职莫大于礼,是为什么?现在他就讲礼莫大于分,将他结构很严谨,为什么礼莫大于分?微子是咒个哥哥来的,他是一个出名好的,叻的人来的,这个是我的祖先来的,其实微子的仔就指封于 萧元就为萧姓之子他是萧姓其实是中国几个大姓一个是子姓后人一个是姬姓后人这两个是最大的姓如果微子不是纣造商的王爷由微子做成汤始终有人祭祀他以贵节而君吾即太白血直义这里牵涉到两个故事一个就是周的早期的时候 三个儿子,这个太白,不知什么种,然后到桂历 桂历不是桂历,桂历有个儿子,就是文王 说这个人天生神圣,就是这样 那个爷爷想传个位,就给这个孙 但是有两个大儿子在,就不知怎么搞 这两个儿子就自己走了,传说就说他走了
传位给桂力再传给姬昌先生当时周朝已经是立的有两个大儿子而吴国相传太白的后代这个已经是非常可疑的一回事因为为什么由岐山走了去吴国呢以当时的情况来说是难以容许的走到这么远而是去到那一代吴国又出现一件这样的事 有四个儿子,一个叫朱凡,一个叫余济,余味,最小的那个叫桂泽 这个桂泽是出名的,那个吴王受梦就想传位给他 那就怎样呢?他就发明了方法了,传位给大儿子,大儿子传给二儿子,二儿子传给三儿子,三儿子传给四儿子 结果产生了很多故事,因为产生了余长剑的故事 这个朱凡就真的传了给余济,余济传了给余味,余味就是 到了桂泽,桂泽不肯做,桂泽真的不肯做,这样呢,这个余味就想传给自己的儿子,朱范的儿子就是吴王僚,于是就找人杀死了这个余妹,这个故事就是,即是余长剑的故事就是这么来,另外呢,这个桂泽呢,亦都是有一个很出名的成语故事,就是他答应了,他弹过琴,答应了 他有听过琴的舞我现在要拿去弹给他听我不送给你我回来就送给你回来那个人就死了死了桂泽就将个琴人挂在一棵树上走了出名的贤人这个贤灵贵子传到他不肯做贤义子灵亡国而不为者情愿亡国都不为这个 贵泽就不知道会亡国的这个名字就是想做没得做的这个逻辑不是很对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因为君臣之份是不可以乱的所以礼莫大于份前面那两拍都容易明白后面那拍那个就是现在的人很难明白的扶礼变贵贱罪亲疏财群物祭庶事非名不住非气不盈 名以明之,气以别之,然后上下灿然有论 此礼之大惊也,名气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 这个阿乔文,很少人说得出来 礼是什么呢? 是分开贵和贱 分开亲和疏,裁定群物应该怎样分配法 制定那些庶士,平时的人
子应该怎样过，你怎样做这些事呢？它是要靠一个名，如果没有一个名去分的话，大家就分不清楚了。如果不用一些装饰品去表达出来的话，你就看不清楚了。因为有名然后才有个分别，因为有器，即是那些装饰器皿的不同，人家才看得出个分别。咁所以上下呢就好有秩序，因為個名又唔同，著嘅衫又唔同，幾品著嘅衫又唔同，商人著嘅衫又唔同，動物先至燦然有倫，嗰、那個倫理先至能夠好明確咁樣存在。所以呢，呢個禮最大嘅嘢嚟嘅。如果名同埋氣亂挑曬大龍，即係好似而家香港社會咁，喂，即禮安得獨在哉，冇咗一樣形而下嘅嘢嚟到表達出嚟，形而上嘅嘢咧就變成咧係齋講嘅啫，即係咁樣嘅情形之下係
四時形態，
係咪啊？識仲叔入於援，有功於衛，持一而請凡應。孔子以為不如多餘之一，為名與氣不可以假人。君之所思也，正亡即國家從之。仲叔於援，有功於衛國。衛國想封啲地俾佢，我唔要地，我係想要啲凡應。凡應係乜嘢咧？凡應咧係嗰只馬前面嘅同埋馬後面嘅裝飾品嚟嘅啫。喂，我可唔可以唔要啲土地，你俾我用一種高級啲嘅裝飾品嚟裝飾只馬咧？咁樣，孔子話：喂，唔好喎、啊，佢不如俾多啲地佢啦，算啦，叫佢唔好用呢個凡應，因為某一定要某個階級先能夠到呢個凡應。喂，名與氣不可以假人啊，名同氣。呢啲咁重要嘢係唔能夠亂咁俾人嘅。君之所思也，皇帝嘅責任就係監管啲名氣係適當咁樣俾人。即係你將個大洋紫荊勳章俾啲垃圾嘅人，咁呢個就自毀名氣。你個名氣完全唔值錢啦，係咪啊？正亡即係國家從之。如果呢啲嘢一亂，個國家跟住就亡㗎啦。為君待孔子以為正。魏君問孔子怎樣為政應該怎樣，孔子必先證明，以為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啊、魏君問孔子為政是怎樣，孔子首先必也使證明苦，首先改回正確的名字，如果名不正的話，那些人民是不懂得怎樣跟著去做的。這個當然有一個很出名的故事，就是那時候魯國三桓是話了事的，那三家人是竟然是用所謂八翼舞於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因為呢八八就六十四個，剃光了頭拿兩支那些雀仔尾在跳舞，這個呢就叫八翼舞。八翼是天子才能夠用，老國都不能夠用，三桓竟然用八翼來跳舞，你知不知道？孔子一看當時大怒，你知不知道？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夫凡應小物也，而孔子識之。正名世務也，而孔子先知。誠以名氣既亂，的上下無以相保也。凡應是咁濕碎嘅嘢，孔子咁緊張，正名係好濕碎嘅嘢，孔子一定要搞咗佢先。因為名氣一亂，上下呢就唔能夠知道點樣能夠保持到個秩序囉。好啦，然後講點解世嘢都咁重要啦，加一個解釋。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治，成於住。聖人之類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眾人之識近，必先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亦若李相兼兵治，輸若一日二日萬機，為此類也。故若憤莫大於明也。每一件事開頭咧都好細微嘅，然後越嚟咧就越顯著。聖人諗嘅嘢咧好遠嘅，睺佢咧一開始嗰時咧就搞掂佢，喺微嗰時咧就搞掂佢。然後如果你哋嘅知識係好淺薄嘅，就要等我嗰件嘢搞到好大鑊啦，然後咧先至去救佢。如果一開頭由好微細開始嘅時候搞掂佢，係用力好少而係功勞多，到佢變咗好大鑊嗰時咧，你就竭力咧都唔能夠搞掂佢啦。咁呢度當然啦，即係以當時嘅傳統嚟講，要攞翻兩句書包嘅。呢、這個易經易弱，李相兼兵治，即係咧，你呢一個行落嗰啲相初初嗰啲兵咧一定好薄， 但即即下咧就變咗係呢個係好硬嘅兵，你要小心。輸弱一日二日萬機，機即係微嘅意思，日日咧都係理住皇帝就日理萬機就係咁樣嚟嘅。由一萬樣好細微嘅嘢開始，呢個係輸㗎。位置內也
都叫我聽人講啦，都叫我聽人講啦，肯定咁啊。
故入憤莫大於明，所以憤莫大於明。好啦，然後佢再將人哋拗嘅嘢，再駁翻曬轉頭。呜呼！丘利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令上替，诸侯专政，大夫善政，例之大体，十丧七百二。而文武之己，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皇室，请谁于襄王，襄王不许。若王将也，未有待德而有义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遂，有何请言？文公於是惧而不敢为。喂，幽王厉王失德，周道呢已经是衰微，纲纪败坏，下面啲人恰上面啲人，啲诸侯自己打仗唔使问个皇室。大夫譬如晋国啊、鲁国啊嗰啲大夫呢就善政，唔理个国君，礼已经丧失咗十之七八啦。但是文武的后代依然能够继续相传下去，就因为周朝的子孙仲能够守住那个名分，那他要证明周朝的子孙能够守到名分。当日晋文公有大功于皇室，他就叫襄王批准他起税。什么叫起税呢？这个是有严格规矩的，只有皇帝的墓才可以起一条斜路行入去抬着棺材，其他呢就要吊橋個棺材。咁晋文公咁樣大功就同襄王喂，我死咗個坟墓，你就准我起一個隧道，即係斜嘅行落去。襄王不許，曰：王將也。喂，呢個係王朝嘅制度規矩嚟喎，未有代德，你而家未能夠代到我做皇帝，而有二王，即係你又係王，我又係王嘅，一做隧道，亦叔父之所惡也，我相信你都唔鍾意啦。不然，如果唔係叔父有地而遂，你自己有笪地，你起个隧道，我管飘得到你咩？又何请言？你使乜问我先得噶？文公于是惧而不敢为，于是咧呢、这个晋文公真系唔敢起条隧道啊！是故周之地则不大于曹腾，以周之民而不重于诸吕，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徒以名分尚存故也。嗱，佢真系写得，即系文章系写得非常好，拗得非常之好。於是晋文公就唔敢起条隧道，所以周朝喺整个东周嘅时候，嗰笪地系大唔过曹国同滕国，佢个群众民众系唔够猪同埋吕咁多，而系几百年来以晋楚齐秦咁强都唔敢打佢，就系、是、靠佢能够守住个名分啫，有皇室呢个名分啫。好似至於貴氏之於魯，其實貴氏呢就已經當曬魯國嘅權。天氏天上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晉伯之於智，其勢足以逐君而自為者。呢幾個臣子呢都好惡嘅，其實可以趕咗皇帝去咯。言卒不敢者，點解佢哋唔敢呢？起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唔通佢哋唔夠力，唔通佢哋唔忍心？呢啲梗係廢話啦。乃為奸明犯憤而天下共诛之也。一做，喂，佢就变咗奸臣，天下咧就一齐去杀佢噶啦。今晋大夫而家唔系你自己，晋大夫暴灭其君，倍分晋国。嗰啲晋大夫虾佢个皇帝，虾呢、这个晋国嘅皇帝，分挑咗晋国。天子既不能讨，由宠日之。你唔能够去打佢，再封佢做呢个诸侯，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否不能守而摒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是尽矣。去到呢度咧，就乜嘢权威都冇晒。你唔能够讨佢，你仲得封挑咗佢做诸侯，你连仅仅嘅名分都守唔住，咁仲有乜个礼仲存喺边度咧？咁佢其实佢驳晒人哋啲 argument， 或者以为当时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弱勿许，其可得乎？喂，或者有人会咁拗。嗰陣時周室咁弱，三晉咁大，想唔俾佢得唔得呢？事大不然，我唔同意。扶三晉追強，久不顧天下之諸而犯而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 天下久有援民之君，必奉禮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遂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你自己攞嚟衰嘅，
系你攞嚟衰。喂，三晋咁强，如果唔使理天下人嘅议论，佢咁样仲系犯二心礼，根本就唔使问你天子自己立啦。唔敢请，但系如果佢唔问个天子自己立，佢就系一个逆臣。天下終於會出到一個齊桓公、晉文公咁嘅人，咁咧就會奉禮而去打佢啦。而家佢問你天子，許可你天子批准咗佢，佢係正式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邊個可以打佢啫？佢係合法嘅啦嘛。所以三晉嘅列於諸侯，唔係三晉壞禮，係天子自己壞禮。烏夫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掌，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敏绝，新民之类微灭几尽，岂不哀哉？咁于是君臣之礼一坏，天下大家咪斗下边个聪明，斗下边个大力咯。嗰啲圣贤嘅后代唔够人哋砌啦，冚棒瓜晒，啲社稷冚棒亡晒，你知唔知啊？嗰啲新民互相残杀，去到死 Q 晒咁滞，你话几悲哀咧？咁啊，即系成篇嘢咧系高度完整，即系。啊、即是你說要博氣呢都不是那麼容易，即是一定要很清楚。
這個去到這個水平就不只是歷史，是政治哲學。
是啊。
即是我看下去就是這個似一個政治哲學的論文。
啊、即想起我真的想起柏拉圖和阿里斯多德。柏拉圖就先做那個道德基礎，就是明學嘛。為什麼會是這樣啊，文理學啊。即是有共驚人相同之處。
啊、即是如果你說我哋今日受咗即係咁多新思維嘅影響，要博佢咧，都仲要識好多嘢，舉好多例子，你知唔知啊？當時嘅人睇耐咧，真係冇辦法唔服噶，其實係啱唔啱啊？
咁啊，司馬光呢個人都係好，即係相當於思想相當神密，
即係佢係相當神密啊！即係當年讀書好叻，嗰陣時佢係提舉唔知咩功嘅，其實宋朝就係咁嘅，管個道觀嘅啫，就是、刺紙金魚袋，你睇佢啲梯圖係咁樣寫嘅，即係咁樣。但佢呢個人嘅拗頸嘅性情咧，同王安石一模一樣，即係兩個咧都拗到盡嘅。
皮鼓相當。
王安石咧就一定要係行足曬全部身法，有少少錯誤都唔準。然後到佢一當權咧，就要廢曬所有身法，你一條都唔準，一條都唔準立。連呢個舊黨嗰啲人都話：，喂，呢、這個免疫法係唔錯嘅喎，即係喺民間嘅口碑，點解唔留翻免疫法唔得？總之凡係身法咧就滅曬佢。同埋兩條友都係咁絕嘅，這個王安石之前皇帝徵召佢十幾次，佢都唔肯出山嘅，直至到一嚟就做副宰相，跟住就做宰相。佢咧就係唔貶斥咗王安石，唔炒嬌曬啲新黨，就皇帝叫佢幾多次做官，佢都唔做。一嚟咧，即係到輪到佢就炒嬌曬全部新黨，你知唔知啊？即係中國啲讀書人就係咁樣樣。
但係同佢。即是說找個石整爛個鋼
鋼。那個是文彥博。文彥博，那個是文彥博。咁啊即係如果講才氣嚟講呢，即係係咪應該王安石稍高於呢個司馬光？
都唔係喎，我睇咗。
唔同嘅啫，其實係。即係話即係你話佢當然係會作啲詩詞啲咁嘢，但即係講話學問即係真係半斤八兩嘅啫，即係文章寫到呢啲咁樣，其實係大家係半斤八兩嘅啫，真係。
唔係佢咪你睇到佢一唔做官咪做埋啲咁嘢，所以做官係好重要。
唔係佢寫《資治通鑑》，因為佢唔做官啫。我撈之後先寫《資治通鑑》啫。
佢一撈就罷工嗰陣時，
即係咁啊，俾皇帝睇啊嘛，大佬啊，你點統治？即係為復出。
我想大家如果有咧，就係、是、或者下一次你攞阿柏楊版嘅《資治通鑑》嗰個譯文嚟到同呢篇嘢一比。你就知道是幾不堪，譯錯幾多地方。
嗯，好，我哋下次攞柏楊篇嘢睇睇先。